大家晚上好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进度。在上课之前，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就是97页啊，我们的课本97页，就是有关于中间啊，瑜伽师地论卷86这个第一个圈圈，这里有提到说欲贪、色贪跟无色贪，有没有？啊，那有一位同学下课的时候问我说，我们是欲界的众生，所以有欲贪比较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很多欲界的贪嘛，啊，男女呀，啊，那五欲啊等等。那如果是色界、无色界的呢？他们的贪，那到底是怎么贪呢？啊，因为我们没有上过，没有到过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我们怎么观？那我回去查资料呢，就是上二界的这一种贪呐，其实它都还是着重在贪我们这个五蕴身。只是说色界的众生他有维系的色法，他还是可以说有五蕴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无色界呢，他就是受想行识嘛，所以他就只有四无色蕴，他就没有色蕴啊。但是有一些部派也认为无色界的众生也有非常维系的色，但是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啊，只要是在三界里面都还是以这个五蕴呢为爱着、为贪着的主要对象啊。那尤其是这种身见啊、我见啊，不管你是执着一个蕴，或者是四个蕴，或者是五个蕴，都是身见啊，都属于身见啊。所以无色界的贪，它就是指众生对于这四种无色蕴哈、啊、受想行识还是非常的贪着，他认为这一种心性所法是实有的。是我的啊，所以观上二界的贪主要是观这个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回到上个礼拜的进度100页。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那个譬喻，对不对啊？100页这一部经，就是54经，就是有两条路啊，我们都要向右转，不要向左转啊。那这个就是100页这个的譬喻。那我有在黑板上呢做一个整理啦哈，就是上个礼拜画的图跟这个礼拜画的是一样的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哈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待会因为我们要把论先讲完，我们再来看菩提长老的说明啊。没有回去看吗？有哈，哎，看一遍而已啊。太忙了哦，我看一遍其实是看不懂，我这个要看很多遍才看懂。嗯，好，我们先来把论先看完了哈。我们希望讲完这个论呢，我们就来看菩提长老的说明。好，我们来看100页下面最下面的地方，最下面的地方就是色四分瑜伽师地论卷86。那卷86这里他先没有解释这个譬喻，还没有先那么快，因为我们这部经前面有提到说这个迪舍比丘啊，他跟大众说他不喜欢修梵行，他喜欢睡觉，有没有啊？那论呢就是先跟我们解释啊，什么叫做为资粮法啊，就是相违啊，就是或者是说违反啊，就是不是顺路涅槃的啊，这种是违资粮，就是让我们反而不能够顺路涅槃的法啊。所以他说未住涅槃任为积极善资粮者，略有五种违资粮法，就是还没有非常卖力的积极到这个善的资粮啊，但是呢我们可能很快啊，很容易就会遇到这五种啊伪资粮啊。那第一种就是意念往昔戏笑 欢愉、陈奉等事啊，就是我们凡夫很容易就是调举啊，调举什么呢？调举过去啊，意念自己非常开心的记忆，非常欢乐的记忆。那这一种记忆呢，会因发思慕具行作意，就是我们会念念不忘啊，念念不忘。一想到这些事呢，就会让这个思慕心啊，哈，这个怀念的心同时升起。那生愁叹等，生愁叹等就是会可能有很多抱怨啊，或者是说不甘寂寞啊，不甘寂寞。因为我们这一个是讲这个迪舍比丘嘛，就是出家人嘛啊，出家人。如果我们经常怀念过去啊，在家的时候怎么风光伟月啊啊，那出家怎么都不得志啊啊，那想到都很愁叹啊，那这个就是伪资粮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由于上面的这一种过失啊，种种唯一啊，所以有比种种唯一，就是由于第一项一者这个啊，由于第一项的这一种过失啊啊为基础，于所领受究竟法中啊，就是当我们在听闻啊修持这种究竟佛法的时候呢，多生妄念，就经常啊都很难保持正念啊，都是试念的多，令于诸法不能闲了。所以我们经常都如果都落入这一种调回啊啊调举，那我们对于佛法的圣道都多生妄念，不能够让世尊的法那在心中闲了啊。第三，所食吃的或过或少啊，就是不是太多就是太少，让身体沉重累劣啊。那累劣就是没有力气了哈，所以沉重就是吃太多，累劣的话就是吃太少啊，对应前面两个了哈。那于诸梵行不乐修行啊，就是对于梵行就没有那个好药心了，因为太过吃太多会沉重嘛，沉重就爱困啊，懒惰。那如果是累劣呢，就是吃太少没有力气，也不会好药修行的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个伪粮101，喜眠啊，这个喜欢睡眠，不串习断啊，就是不持续让自己的意志啊要断除它啊，就是喜欢睡觉的习惯啊，我们不去持续的对治它，故为上品睡眠所缠啊，就会为这个严重的上品，就是出众的这种睡眠烦恼所缠缚啊，没有办法脱离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其实很多这些都是要靠自己的啦啊，因为即使我们在禅堂有师父啊，还是有煎香啊拿香板，但是如果你不靠自己的意志的话呢，只靠这种外缘，有时候只要你一回家用功就倒了，对不对啊？那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抱着那个拜垫来睡啊，嗯，那这个就没办法修了啊。好，第五个伪粮就是清净伪杂而住啊，远离地师正法家行。这个伪杂呢，就是杂乱啊啊，繁杂的意思。那在瑜伽师地论卷62有提到说，那出家者什么叫做清净杂乱而住呢？这个大部分是指出家众啦哈，这部经他说，因为出家众喜欢跟在家众杂住的意思就是喜欢在一起啦啊，喜欢在一起。所以我才跟大家说哈，以前就我不知道啦哈，我没有出家之前就是我看到僧众呢都是非常的崇高的印象啊，但是等我出了家之后呢，我会觉得有时候反而还没有就是那么自在啊啊，嗯，因为有时候在外面看到居士还比较有打招呼，看到僧众有时候没有打招呼的，嗯， 所以我也搞不懂到底是我长得太可怕呢，还是说还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啊。那这里讲的杂乱呢，就是主要是出家众喜欢跟在家众一起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卷62这里提到说杂住的意思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喜欢，这个出家众喜欢世俗的思维，世俗的思维啊，啊，就是可能经常思维钱的问题啦，吃的问题，住的问题啦，就喜欢思维这种问题，他比较没有去思维圣道的问题啊。那远离地师正法加行，这个地师就是真实的佛法的思维啊，远离了这一种佛法的思维，那当然就是伪良了哈，这五种是伪良。好，下一段，顺伪良，那上面是伪之良嘛哈，那这个是顺之良啊，顺之良其实它的内容也是讲伪的哦，然后它到最后一行才说以上相违，跟上面相反才是顺，这样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论也很奇怪哈，他不讲正面哦，他讲反面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，五种随顺彼法，这个其实是先讲五种相违法的啊。第一个，以恶离欲，有两种离欲，未能离，随一种欲啊，就是还没有两种都远离，那都还有随着一种啊。那这两种欲是什么呢？就是后面的解释啊哈。第一种就是于诸禅远分离欲，勤修善品，这个就是修世间定啦，修世间定啊，勤修善品。对于这一种现行的烦恼啊，禅就是现行的烦恼嘛哈。那这种离欲呢，那勤修善品，用功的修行世间禅定。第二呢，第二种离欲呢，就是于诸睡眠永害离欲，有没有？这个睡眠就是潜伏的烦恼，它也能够永害的话，就是永断呐、啊，哈，永断离欲得正对治，这个就是出世间道。前面的是属于世间的离欲啊，修禅定。后面这一个呢，永害随眠，这个就是出世间正对治的圣道啊，真正的离欲。那这两种，因为他都还没有办法离欲啊，所以这个是属于伪良啊。那如果是顺之良的话，他是都可以做到啊。好，第二个伪良是属于不护根门，不守护根门。第三，食不知量。第四，初夜后夜不能勤修勉励警觉啊，就是没有勤修勿于且。第五，不能观察善法究竟啊，就是没有好好的用心观察究竟的法。那于上相违才是顺之良法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其实他这五项也是讲相反的，相反的。如果真正的顺之良法，要倒过来思维啊。比如说第一个，我们要修学世间离欲跟出世间离欲啊，第一项。第二项就是要守护六根，第三项就是饮食资粮，第四个就是勤初夜后夜觉悟于且啊。第五呢，就是善观察法，这五个就是顺之良法啊，你要倒过来想了哈，要倒过来想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比丘啊，迪舍比丘的过失，那世尊跟他开示啊的内容。好，再来下一段论文呢，就解释这个譬喻了。那这个譬喻就是我要把这个重点啊画在黑板上，主要就是因为要配搭配这一段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待会我就给大家写那个编号啊，这样你就知道论有一个一个的解释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，又诸声闻修行如是顺之良法啊，就是修上面的这种顺之良法，即彼因缘，那种种的因缘都具足了，与其中间求涅槃时，大师为彼啊，就是佛啊，为他 自立五种正道言教，佛为他开示这五种正道的教授啊。第一个，由依观察如所闻法啊，遍于一切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，这三个是什么？三法印啊，你在上面写三法印，就是遍于一切三法印啊。且以世间作意而得无疑惑啊，无惑无疑，就是没有疑惑，就是佛陀教导的第一种方法，就是要观察我们所听到的法，特别是三法印啊。虽然这个时候可能还只能世间作意啊，但是也能够呢对佛清净的这种法界等流的法都能够深信不疑。这个我想问大家，这个是在图表里面呢是第几个？是对治哪一个？最下面这个，对不对啊？就是第一个，就众生有狐疑啊，众生有怀疑呢，佛陀就跟众生开始说，我们如果不要有这个疑惑啊，所以你看最后一句不是有划线吗？这个就是疑惑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有疑惑的话，就要学习佛法，要听闻佛法啊。好，二者，急于住时，不着三世，不正寻师啊。哪三世呢？第一个就是知命重聚啊，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要了啊，四字句。第二，他损害相啊，他损害相。第三，或他毁骂，或他毁骂。那这三事不着三事啊，不执着这三种事啊。那这个是针对于不正寻师的。不正寻师，所以不正寻师是图表是哪几个啊？图表是哪几个？第几个？第二个，对，第二个啊。现在在解释第二个，所以大家看一下100页哈，这个三善觉是什么？三善觉是什么？离欲觉。不嗔觉，不害觉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呢，你在101这三事上面呢，你就写这三个。离欲觉就是对应的就是贪嘛哈，他就是呢不会执着这三种事，主要就是第一个，他不贪着他的这个衣食住要，他不会贪着啊，不贪着。所以第一个你上面写一个贪。上面写一个贪哈，第二个呢，他损害相就是害啦啊，他损害相就是害啊，就是他不会再他不会再损害众生了。第三个，或他毁骂，这个就是嗔呐，这个就是嗔啊，所以他对应的就是三不善行啊。后面或随有依非爱现行。同犯行者不同分法，大家如果有看那个补充讲义是有，但是补充讲义没有什么解释到哈，那我在这里直接讲了哈。诶，有啊有啊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在补充讲义的85页哈，补充讲义的85页，85页的中间啊，就是讲义101这边的第二，或随有依非爱现行等者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哎，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，它后面就写着，这个是指什么呢？六种可乐、可爱、可重、无伪增法，有没有？随意伪增，那都是属于这个过失。这六种无伪增法，就是我去查哈，它比较接近的解释就是六合敬啦，六合敬有找到吗？85页有哈，85页的中间有一个六种可乐这边啊， 就是六合敬啊，你自己写六合敬。六合敬是哪六个呢？第一个是见和同解，第二戒和同尊啊，第三力和同均啊，然后后面三个就是身口意啦啊，就身口意，嗯。所以这六合敬，他说不能够随这个六合敬啊一起，跟同犯行者一起呀 啊。那所以呢就叫做不同分法啊，因为他就是像这个底舍比丘，他就是不去他都是不善寻思嘛，所以他就会起种种的跟其他有修行的犯行者有六合敬就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书本第三项，教授为先，由他依他因如理作意，能生正见啊。这个依他因就是依靠善知识听闻正法的意思啊，就是多闻正法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依他因你就写一个顿号啦哈，后面放一个顿号，就四欲流支的第二个嘛哈，多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，就如理思维啊。所以依他因就是外在的因缘，如理作意就是内在的因缘，这两个内外因缘加起来能生正见，断除邪见。那这一个的话，你觉得是图表的第几个？图表的第几个啊？正见哪里有啊？在哪一个？第三个啦哈。所以正我们图表是八正道跟八邪道嘛哈，所以第三个论这里的解释呢，他说我们要产生正见呢，就一定要有四欲流支。所以他在论的解释呢，论的解释他在这边他就说，要培养正见的话啊，培养正见有两个条件啊，第一个就是闻他因，从他开示啊。第二呢就是如理思维啊。所以他是解释这一个的啊，解释那个经文的譬喻的八正道第一个。第一个能升起，后面的就不成问题啊。所以他论只有解释第一个。当知此三是名住时正道言教啊，他只有讲他是住的时候啊。那下面两个四跟五呢，就是行的时候啊。所以他只有住跟行这两个啊，住跟行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项啊，复有两种。于彼行时正道言教啊，那后面就开始解释了。他说为诸有智同犯行者，就是有智慧的这一些一起修道的人，为彼宣说处非处时，不生愤怒啊。这个处非处啊，就是跟他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啦。这个处就是行善得乐果啊，非处就是行善得什么？你看哦，他说处的话就是正确啦，就是行善得乐果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处，非处呢？非处就是不对的啦。所以不对的是怎么样？行善得什么？得恶报啦。这个就是不对，就叫非处啦啊，这个叫非处。那因为他错乱因果的意思，讲白一点就是错乱因果啦啊，乱讲。那所以呢，那当然就是我们对于这一种啦啊，当然不要生愤恨啦啊，因为他愚痴嘛。那但是这里的处跟非处啊其实它是主要是要说明正面的啦啊，在这里它不是讲刚刚我讲的那个啊颠倒因果，颠倒因果是 是没有修梵行的人。这里的话就是如果有修行的人跟他说触非触，就跟他说因果业报的时候呢，他不会生起愤恨啊，他会深信不疑，这样的意思啊。好，又有粗鄙知命重具啊，就是有非常粗糙的这一种衣食住药啊，若得不得，或由戒等所有灾害啊，或者由于我们持戒啊，哈，得不到啊，啊，或者是遇到种种的考验啊，哈，灾害啊，心不乐恼啊，他都能够自在啊。后面这个还会再解释啦，哈，为什么说叫做粗，很粗糙的粗鄙的这个衣食住药啊？那不管我们得到的是好还是不好，他说都不会生起乐恼。第五个，那大家觉得第四个是属于哪一个？如果图表的话是属于哪一个啊？图表的话是第几个啊？图表的话第四个啦，哈，五欲啦，五欲它对于这一种啊意识助药的受用啊，得不得他都不乐恼，这个就是对于五欲啊，这个出家人他不会在意啦啊，不会太在意。那第五项呢，就是于得所甚力养恭敬，心不易然啊。那易然的意思就是郁闷，郁闷啊啊，郁闷啊，郁闷啊，郁闷啊，郁闷啊，就是很不开心啊，啊，很不开心。那他对于得所甚力养恭敬，这个得所啊，得所我看过人家这样解释啦，哈，得所这两个字呢，汉语的字典呢有这样的解释，就是适当的，适当，适当，得所这两个字啊。那甚的话就是有克制啊，克制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对于适当的力养恭敬要克制，心不会感觉到愚闷，心不会感觉到愚闷。那这个也是对于这个五欲啦，哈，就是如果按照图表来看的话也是第四个。所以如果按照图表来看这两种的这五种的话，就是卷86这里哈，大家就可以写在旁边。如果是从卷86来看的话，那这个就是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跟第五个这样。如果从卷86来看的话，那个编号啊，啊，编号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写啊。所以最后一行他说：“比由如是住时行时，能证修行。”涅槃妙道，由此不久当得涅槃，终无悔失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卷86是四分的解释。那后面呢，接下去就是卷83啊。卷83对于这一段经文啊，也有这个譬喻啊，也有解释啊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提到说略有四种往去道障，二种道等，有没有？那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的85页的最下面，最下面一段的阿拉伯数字一这边有看到吗？略有四种往去道障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哎，那就是解释这四种啦、啊、他说下面论的这四种呢，就是划线的地方，由疑、由邪寻师、由邪分寻师见、啊、由力养恭敬，有四种往去道障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书本课本这边啊，哈，101页下面就是阿拉伯数字1234啊，就是这四个啦啊，你可以写在旁边。第一个的话就是犹疑，怀疑的疑啊，怀疑的疑。 第二个呢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课本说由疑故不能发去啊，就是就不会走，就不会有发动身口的那个造作了啊，因为怀疑嘛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发去要去修行啊。第二个是邪寻思，虽复发去啊，虽然有的人他即使能够免除了疑惑，他可以发心要开始实践，但是由于他邪寻思啊，不善寻思，所以他就走错地方了。所以第二个就是邪寻思，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图表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就是狐疑啦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起了不善觉，三种不善觉。 OK 啊，这样跟得到哈。好，再来第三，由邪分寻思见行故，虽无事事，然不堪任教授教戒啊。虽然超越了前面啊，他不是超越前面了，由于他前面有这种邪分的寻思啊，所以让他实践出来选择的道路呢，就是八种邪道了啊，就八种邪道，这个就是邪见行了哈。上面是邪寻思，下面是邪见行啊，邪见行。好，所言愤者就是嗔恨啊，嗔恨。如果按照经文的话，这个就是嗔恨嗔恚，就是他见念时会产生嗔恨啊。就是如果是比丘啊，他有这种邪思维，那他所行的是八邪道的话，那别人来劝谏他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起嗔恨心。好，我们看102，言苦恼者啊，就是出家人啊，不得自在啊，境越艰难，出必行等啊，就是他又会升起种种的负障烦恼了哈，就是苦恼了。那这个出家者不得自在，境越艰难，出必行等，那个补充讲义呢，就有解释这三个了啊。所以大家看85页最下面啊，最85页最下面第二，不得自在等者，有没有？不得自在就是随心杂染而转，有没有？有哈，所以不得自在呢，就是我们内心随杂染去了。那境越艰难呢，就是思罗艰难，就是持戒很难呐、啊。持戒很难，因为像比丘250戒，它有很多细的东西呢，是如果我们完全要达到这样的要求的话，是非常艰难的啊，非常艰难。第三个就是出必行，出必行的话就是必去恶去所有过失啊，就是不好的行为啦啊，不好的行为。就比如说贪睡啦啊等等啊，这种都是啦啊，贪吃啊，前面所讲过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。第三个不乐啊，不乐的话可能就是对应的经文就是忧悲啦啊，不晓得是不是啊，对应经文可能是忧悲。那他说杂嗔事啊，就是兼杂很多嗔恼的事情啊，所以他不乐。此之两种犹如坑坚啊，就又此二种能障行路，所以此之二种，上面这两种像坑坚。又此二种能障行路，这个就好像是第三个，对不对？第三项嘛，哈，第三项。所以，在行八正道的时候呢，也是要经历这一些的嗔恚、负障、忧悲啊， 也是要经历的，只是有走正道的人他就不会起这些烦恼了，他还是会经历的啦，不是说修行就不会经历这些考验的，还是会啊。好，再来第四个啊，力养恭敬。那力养恭敬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他说由于力养及恭敬，于入三灵能为障碍，就是如果我们有贪求名闻利养的心，入于三灵修行也会有种种的障碍。他说猛力者，如果是非常猛力的话，他说虽然处于深愁林，就是非常深山里面，虽然处于非常深山里面，虽然舍去了所色受事，这所色受事呢，就是自己懒惰的世俗的一切啊，包括父母啊、眷属啊、朋友啊，他都能够呢放下了，但是他的内心却不能舍此，就不能够舍弃这个名闻利养的心呐。他虽然能够舍掉外在的一切，但是他不能够舍名闻利养的心，这个也是修行者要非常谨慎的啦，那不能舍此，这一个再补充讲义也有哈，就是不能舍力养恭敬，有没有？不能舍力养恭敬，补充讲义能补充的大部分我都会贴出来给大家看啦，每一个我都会贴出来给大家看，好，到这里的话就是这一部经的一个简单的归纳哈，你说102页第一行，不是，你看句点嘛，你看句点啊，净月艰难是前面，他说思罗艰难才是四明净月艰难，你要看那个句点，不是，你要看句点嘛，从前面来看的话就是随心杂染而转，这个叫做不得自在，有没有句点？ OK， 就解释到这里了。那后面什么叫做净月艰难呢？就是思罗艰难，就是持戒要持得清净很难啊。第三个就是前面呢，必去恶去所有过失，那必去可能就是比较恶去的话，我们大概都知道嘛，就三恶道嘛。对，必去也许也是指这些不好的道啦，我在想。他们所有的过失啊，除必行。那如果按照经文来看的话，我是觉得啦哈，除必行在经文比较像是那一种饮食不知良啦，初夜后夜，那懒惰懈怠啊那一种啦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比较除必的是这种啦啊。因为其他的经文来看的话就没有说很粗鄙的了，这个应该就算是最粗鄙的了所以也许经文它很简略啦哈，论点这边的解释也很简略，好，如果按照卷83的话呢，它1234呢我就写在另外一边啊，它跟这边的顺序是一样的啊，如果卷83的话啊，刚刚我们看的那一段啊，卷83它的顺序就跟这里也是一样，卷83啊，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也是一样啊。 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呢，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我们看100页哈、哦、经文的譬喻，他说众生因为有这个怀疑的心，不晓得到底路要怎么走啊，不晓得路要怎么走，所以呢佛啊，佛是知路者，佛会指这一条道路让我们去选择啊。那佛陀只是引路啦哈、啊、那真正要抉择要走左道还是右道呢，还是要靠自己啦啊。所以佛陀有暗示说啊，佛陀有明确的说我们应该要左右边啊，左右边都是善的这一边啊。那这样的话最后才能够到达涅槃。OK， 那这部经的重点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菩提长老的解释啊。补充讲义是在 B18。这一份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？89页哈，89页。如果今天讲不完，我们就慢慢讲啦哈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回去看，那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？你觉得你受益很大的哪一段文啊？哪一句话有没有？有没有自愿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？没有是要抽签吗？啊？你们只要听我讲就好啊。但是我讲的不是对不对的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89页哈，好，有看的请举手。回去有看的 ，OK， 还不错啊。但是也很多没有看呢。好，正思维离欲无嗔无害。好，这个我主要是要补充，如果是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就是众生没有了孤疑之后，没有怀疑之后呢，他选择这个三不善觉跟三善觉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前面有两条岔路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选择错误，所以有一句话说一步错啊，后面怎么样呢？步步错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第一步要很谨慎，所以我就补充这个内容给大家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89页啊，补充讲义这边就比较白话的啦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段，八正道的第二支啊，请问大家哈，你们八正道能够背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你们背一下给我听。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如果不会背回去跪香啊。那八正道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正思维是属于八正道的第二支啊。巴利文是 Sammasankappa 啊。那翻译的话，他菩提长老说翻成正确的意向哈，会比较好啊哈，就是 intention 呢，他用英文是 intention。那这个词汇有时又可以翻成正确的思维啊，他说这个思维不是非常的圆满，他说一定要加上一些条件才能够呢阐述这个正思维的含义啊。那就目前的内涵啊，思维专指心理活动的意向面啊，他认知面已在第一支正见所说过了啊，所以大家把意向跟认知圈起来啊，意向跟认知，所以认知是指正见，对不对？意向是指思维 ，OK， 你要把关键字先圈起来哈。然而，如果过于坚持这两者的区分啊，他们的作用呢又显得太过于造作啊， 就佛教的观点来说，我们内心的认知跟意象啊，两者是不能孤立分割成两部分的啊，因为彼此之间他们是交织缠绕啊，互相增上啊，互相的作用的密切关系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情绪的偏好啊，会影响见解，而见解的决定，而见解决定着偏好。这句话很有哲学哈，你们看得懂吗？情绪的偏好影响见解，比如说啦哈，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会觉得很没有压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都顺我啊，他不会顶我嘛啊，他不会跟我做反对，所以呢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好。那这种情绪的偏好呢，会让你影响我们的见解，就是我们凡是习惯了这一种生活模式的话呢，我们一碰到跟我们意见不合的人，你就会反弹了。这个就是情绪的偏好影响我们的见解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而见解决定着偏好啊，那当然这个是相互的了啊，互相影响。因此，透过深刻的省思啊，深刻的省思，还有探究体证呢的体证，可以得到对存在本质的一种透彻的观智，能带来价值的重建啊。所以透过这一种佛法深刻的省思啊，生命跟生命结合的省思的一种体认呢 啊它会让我们对于现实的一种生命呢啊，存在体能够培养一种观智，让我们对于生命呢的价值能够得以重建啊，这能促使心朝向与心见解等同的目标啊，而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须运用的心，这个就是正思维，这个就是正思维啊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提到说佛陀从三方面来解释正思维啊，就是我们经文的三种善循思，就离欲思维、无嗔思维跟无害思维，这三个正思维对治三种邪思维，就是欲、嗔、害这三个啊。好，第三段，佛陀证悟之前，他就有发现这两种区分啊，这两种思维的区分啊。那所以呢，他说佛陀发现说啊，哈，第三行。他说一类是将意念放在嗔欲嗔害啊，有些地方翻成欲会害了哈。那另一种呢是放在离欲无嗔无害的上面啊，就是我们的思维啊放在两种上面。那佛陀注意到呢，当第一类思维在心中显现的时候，他的思维会导向自他的伤害，障碍智慧，远离涅槃。所以第一类思维就是贪嗔害啊，贪嗔害这个不善循思啊。那第二类循思呢，就是正啊，就是善循思，他知道这些思维是有益的，有利益智慧的长养以及涅槃的正德，所以他增强这些思维并使他圆满啊。所以这个思维啊，在佛陀开示的阿含经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，是非常多啊。好，第四段，正见是介于道之的第二位。那它介于什么呢？介于正见，还有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道德的之间啊。那由于心的作意啊，哈，大家把心的作意圈起来哈。由于我们心的作意呢，这个作意就是注意了哈。如果由于我们心的注意呢， 形成衔接我们的认知跟世间活动模式的连结啊。这个认知就是正见啊，世间的活动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。那正思维就是心的作意，他把这两种呢衔接起来，把这两种衔接起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嗯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。